2012年的11月15号，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召开，会后啊，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率领崭新的七常委亮相人民大会堂。习书记是满面春风，春风满面啊！他身后边跟着的正是曾经在总书记大位之争当中一度领先于他的李克强。然后啊，是他在浙江时的前一任第一书记张德江，再来啊，是习近平在上海时的继任书记，这届常委里的老大哥俞正声，还有一位学历比他还要低上不少，此次意外入场的黑马刘云山，再有啊，当年与他一起在延安插队，距离梁家河只有80多公里路的王岐山，最后一位是十七大上与习近平携手进入政治局的另一个直辖市的市委书记张高丽。这其中怎么似乎是短了一位人物呢？过去这四五年间，中共政坛最炙手可热的明星薄熙来哪里去了呢？其实啊，早在那年的初春，当他的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只身走进美国驻成都总领馆的那一刻，就已经宣告了薄熙来政治生涯的终结。次日，薄熙来从重庆飞抵云南，视察他父亲薄一波当年亲手创立的第十四军，包括后来进京，在当年的两会上的那一番雄辩，其实啊，都已经是困兽之斗了。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油尽灯枯之际，奋力一击，也敲响了这位西南王的丧钟。关于薄熙来啊，最被海内外华人津津乐道的小说情节便是习薄对决，这对一生之敌啊，终于在十八大那年分出了胜负，从此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这真的是事实吗？当然不是。两个人是不是一生之敌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是从十七大之后，薄熙来就再也没有资格去当习近平的对手了。那一年，习近平接替曾庆红成为这中南海勤政殿的新主任，而薄熙来呢，则是败走西南。习近平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欢天喜地地入主勤政殿，而薄熙来呢，却迟迟不肯和李元朝赴任重庆，不愿偏居这西南一隅，就此告别了中共最高权力的厮杀。到了2010年的10月，习近平正式增补为军委副主席，更是让中共未来一号人物的争夺彻底失去了悬念。十八大之前这四五年，薄熙来在重庆放手一搏，死马啊当活马医。其实啊，他的假想敌并不是习近平，更不是李克强了，而是同为十八大常委后任人选当中的另一个边缘人物汪洋。那些年啊，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汪洋呢在广东推广乌坎事件当中的民主经验，针锋相对啊，不可开交。其实啊，薄汪之争才是中共十八大权力角逐当中最白热、最公开，当时啊也是最博人眼球的一场大戏。比习近平大了四岁，相当于是大了一届的薄熙来，虽然是铁定坐不上这天字一号的头把交椅了，但在十八大上入场，原来啊也是舍我其谁。当时啊，习近平和李克强这对十七大上选定的第五代领导核心，在这四五年里可谓是尽显颓势。习近平入场之初啊，确实让人耳目一新，然而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他此前25年职业生涯都在地方为官，对统领全局的中央工作的陌生日渐暴露啊，尤其是此前50多年的人生从未系统接触过的经济工作、外交工作，更是屡屡出错。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啊！习近平当年显示出来的这些个缺陷，其实也预示了他正大位之后的 进退维谷。而李克强呢，他的大布置改革铩羽而归，成立了交通运输部，但铁道部这个中国最大的交通运输部门却如独立王国一般独立于交通部之外，成了当年中国最大的笑话。也正是这时，第五代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李元朝在中组部整顿吏治最惹人注目，汪洋在广州呢一路向右，成功的在中共政坛树立了自己改革派的开明人设。薄熙来呢则是另辟蹊径啊，在重庆高调唱红，剑指中央，又以打黑之名呢处处玩前任汪洋的难看。很显然啊，习李将来主政中国要是缺了这老几位啊，那恐怕是要少了几分热闹的。我们姑且不去论这些啊，单单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再到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这20年间共产党逐渐形成的晋升政治局常委的规矩来看，薄熙来十八大入朝成为中国最有权势那九个人或者七个人，曾经啊也是板上钉钉。当年的中共政坛和现在可不一样啊，预测20大的常委之所以极其困难，就是因为中国当下的政治人物沉浮权系一人，前纲独断，毫无规矩可言呢。但十八大常委的晋升之路却是有迹可循的。文革之后，中共高级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显著降低。处置四人帮的时候，陈云就曾经极力反对杀了江青。他的那句话我们都听过，以后党内斗争啊，不要大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见面。因此啊，从那以后入局入朝就逐渐出现了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阶梯式晋升规律。当时大多数媒体对十八大常委的预测都和最终结果出入不大。当年要想在十八大上入常，首先有两个硬性条件。一是必须是十七届的政治局委员，从十三大到十七大，只有钦点的天字一二号人物才有可能不当政治局委员直接升任政治局常委。一是十四大的时候，邓小平为了安排身后布局，培养总理和总书记接班人，提拔了朱镕基和胡锦涛这两个人。另外啊，也就是十七大上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了。二十来年间，其他的新晋常委无一例外都是上一届的政治局委员。而第二个硬性条件呢，是年龄要低于68岁。江泽民在他的时代为了逼退乔石和李瑞环而制定了所谓七上八下的规矩。这个规矩啊，在当时也逐渐成为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退休规则。16届十七届无一例外。同时除了必须要达到的硬性条件，入常还有两个软性条件。一呢是要有地方党政一把手的任职经历。十四大到十七大之间，新任政治局常委除了温家宝等等少数个例之外，尤其是十七届的新任常委都曾经担任过省级党政一把手，也就是省长或者省委书记。而且呢，当过第一书记呢，又再是一个加分项。二是正部级以上职务的交流经历。1987年十三大以来，除了16届之外，各界新任政治局常委均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有过省级、部级或者中央地方的交流经历。十八大召开的时候，拥有正部级交流经历的政治局委员远远要比没有交流经历的委员更有入场机会。如果按照这两个硬性条件和两个软性条件，十八大上符合入场标准的仅有11人，习近平、李克强、李元朝、汪洋、王岐山、张高丽、张德江、俞正声、薄熙来、刘延东、刘云山。而历史也证明，最终的七常委也正是从这11个人当中产生。当时刘延东和刘云山 被认为会率先出局。刘延东呢是个女同志，而且啊，她和刘云山两个人都是长期在单一的部门工作。刘延东在统战部，刘云山呢在中宣部，既缺少年龄优势，也缺少地方党政一把手历练和交流经验。如果按照当年的九常委规模，11个人当中去掉两人，剩下的都能入场，而薄熙来呢正是位列其中。而且这九个人啊，每个人也都各自有要接任的对象，比如当时合理的预期就是薄熙来是接任周永康，执掌政法委，这个开支比解放军还要大的机构。但可惜啊，2012年初王立军的那场风波一起，薄熙来前功尽弃，就此调出了九常委的序列。九个人去掉一个人，那不没法投票了吗？那就只能再去掉一个人，于是那就去掉了副主席。原本九个人当中四个硬性和软性条件都最符合的李元朝，最后却意外的成了七加一里面的那个一。而另一位全部条件都符合的汪洋呢，邓小平口中的这位娃娃市长，即使到了十八大也实在太年轻了，如果十八大入场，甚至要干到21大才到退休年龄。三届常委啊，成何体统？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起初最不被看好的刘云山如同一匹黑马杀出阵前，顶替了汪洋。从此啊，常委里就没有了政法委书记，也没了宣传部长，九常委走进历史，七常委的时代呢重新开启。有人欢喜有人忧啊，几家欢喜几家愁，各路英雄都排定了座次，是为靖平元年。说是靖平元年，其实靖平元年也就是公元2012年十八大时的习近平对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可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啊。和后来的十九大上、二十大上，习近平可以选常委不同，十八大时的习近平只能被人选，还不能选别人呢。不要说选别人了，选自己啊都费劲。因此啊，十八大后的习近平即使已经登顶，也几乎没有一个自己的执政团队和班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在亲政的头几年的施政方向和风格与他逐渐掌握权力之后会有那么大的转向。但是比起他的前任胡锦涛执政后期，可能是因为老年痴呆而越发木讷的面部表情和陈词滥调的官话套话相比，习近平发明了另一套风格截然不同的朴实无华的官话套话。而且啊，他如同美国总统一般高大威武的形象，似乎也为死气沉沉的中国政坛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同时和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搞文革复辟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拥有习仲勋这个开明父亲的习近平，从学界到媒体界再到老百姓当中，对行事低调的习近平啊相对陌生，反而让大家再次一厢情愿地相信，比起薄熙来，习近平就像他的父亲习仲勋一样，他将是个开明派，他将改变中国，甚至有人说他将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对那个年代有些许记忆的中国人都能回想起来，当时啊，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公知们，对习近平的吹捧啊，曾经达到了多么无以复加的程度。莫说旁人，南京大学有一位我们非常尊重的高华教授，他写的《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名垂青史啊。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他生前在香港做的讲座，提到习近平的时候，高华先生曾说，习近平是1962年因父蒙难受苦啊，要比同龄人还要早得多，也正是这样才锻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似乎啊，高华先生对习近平同样也是 寄予厚望。其实啊，这在中国并不稀奇。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每一位中国的新任领导人上任之初，都会被幻想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当年啊，胡锦涛也被视为是有希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引领中国走向民主的那个人物。中国的老百姓甚至亲切地称呼他为胡哥。就连二十大之前习下礼上的谣言，潜台词还不是如出一辙吗？如果李克强成为新任领导人，他就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带领中国走出黑暗了。或许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在暗无天日的隧道当中已经待得太久了，以至于对于隧道尽头射来的任何一丝渺茫的亮光都要不惜一切的抓住吧。当年啊，说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习近平和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候的处境确实啊有几分相像。勃列日涅夫出于干部年轻化和西方左派的压力，不得不将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推向前台充当花瓶。那个时候，勃列日涅夫一眼就相中了忠厚老实书生气的乌克兰人戈尔巴乔夫，因此啊，戈尔巴乔夫才有幸晋升政治局，但是却没有任何实权，也没有任何班底，更加没有任何威望。戈尔巴乔夫在当时的苏共政治局如同一个异类。前面说过，习近平的处境几乎是如出一辙。最广被接受的说法就是，他之所以被挑选成为总书记，正是看上了他忠厚老实、没有根基、有利于派系利益的平衡和党内的团结。面对和习近平同样的困境，戈尔巴乔夫主动出击，扯虎皮做大旗，以搞思想解放，以搞政治体制改革，号令天下，目的就是要让政治老人们交出权力。有了戈尔巴的先例，我们又怎能不期待习近平也同样不甘于任人摆布，要效仿戈尔巴乔夫高举义旗呢？与此同时，中国人又何尝不知道呢？习近平、戈尔巴哪一个会是什么民主派、自由派呢？但是作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只能奢望在统治者吃肉之余，我们也能喝上汤啊。这样的事情曾在几十年前发生过一次。邓小平为了挽救中共统治而决定改革开放，他在达到自己目的的同时，老百姓也达到了脱贫致富的目的。这个呀，就是中国的政治。但可惜，习近平终究不是戈尔巴乔夫，他吸取了戈尔巴乔夫的教训，为了剪除政治老人的党羽，习近平没有铤而走险，动摇立国之本，而是选择了一个更加稳妥的方案——反腐。一个不加限制的权力腐败了，那就用另一个更不加限制的、更大的权力去打倒它，那结果只能是以腐反腐，以黑打黑。习近平以反腐之名清除了异己，达到了同样的目的，甚至收获了更好的效果和名望。还是薄熙来引用过的那句老话呀，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前是打土豪，现在是反贪官。老百姓啊，虽然一直也拿不到什么，但总比那虚无缥缈的什么民主权利啊要出气的多了。另外啊，当时中国人之所以情愿相信习近平将会是一位开明领袖的最关键原因，无非是因为他有一个开明的父亲习仲勋。我们中国人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啊，父亲开明，那儿子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没想到啊，就在2013年，一场致力于在党内弘扬共产主义精神的研讨会上，谈到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偌大一个苏共就土崩瓦解了。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是痛心疾首啊，说了一句话，为何到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啊，无一人出来抗争。 很显然，在那番话的语境里，习近平表露心迹，他从来都不是什么戈尔巴乔夫啊，他而是那个抗争的男儿。再一次，中国人的梦啊，又碎了一地。从静平元年到静平十二年，十二年来，关于习近平和他父亲习仲勋为什么看起来政见迥异的争论，似乎总是困扰着中国人。其实啊，这个道理也非常简单。习仲勋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从死人堆里走了出来，但建国以后过了没几年好日子，就又落了一个妻离子散，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尽了苦难。他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的受害者，既然是受害者，那必然反思。改革开放年代当中的中共领导人，甚至包括保守的陈云在内，都对自己曾经亲手创立的体制有着深刻的反思。他们不见得要推翻这个体制啊，但是都要改善这个体制，因为他们都曾经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习近平则是受益者，不仅生在这个体制赋予他的高干家庭里面，又依靠着这个体制一路青云直上，问鼎中原。作为一个体制的受益者，又怎么会想要去推翻哪怕是改善这个自己赖以生存的体制呢？其实啊，我总是说我们也不应该去指责习近平为什么不像父亲习仲勋，问问我们自己又和我们的父亲在政治理念上有几分共识呢？父亲又和爷爷的政见有何共识呢？或许啊，我们都会从父辈的身上继承某些特质，但人啊，受自己所在的时代的影响，远比受自己父亲的影响可要大得多得多了。习仲勋生在那个救亡图存的时代，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啊！少年时啊，就立志要改变这个国家，改变这个世界。而习近平则生在尧天舜日的毛时代，这个世界上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文革、下乡、沼气时，十里山路不换肩，习近平每次提起来都掩饰不住的眉飞色舞。是啊，毛时代，那里有着习近平这辈子最美好的青春记忆啊。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公元2024年，这里啊，已经是静平十二年了。当我们再次翻开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昔日排定座次的各路英雄，有人尚在高位，有人啊，已命丧黄泉了。凝视之间，突然有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字跃然纸上，他们都是红、卫、兵。
点赞、打赏、加关注，感谢您的支持。